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虽然我们一宿有哭泣，但是我们早晨起来必欢呼。阿门。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那上个礼拜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啊，这堂信息我拖后的今天讲啊，我没有讲。那今天我讲的信神所喜悦的婚姻啊，神所喜悦的婚姻。我们知道在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4的比例通过了在全美50个州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判决。那这个判决其实我们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我们知道这个可能会通过，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但是虽然这样，我们这样的一种猜测，可是当判决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震惊啊，我们还是很震惊。在当天白宫亮起了彩虹灯，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即表示说，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都合法是美国的胜利。他说他打电话给同性婚姻运动的领导人说，我以你们为荣。谁投奥巴马票了请举手。谁都不举手，我相信你们有投的。因为奥巴马当年上台的时候，是我们觉得美国是个多么好的国家，黑人可以做总统，这是一个民权的国家，人权的国家。我也相信有一天我们华人可以做总统，你们啊，不管哪一年了啊，我们有盼望啊。可是我们很失望，我们对他很失望。那么在第二天，旧金山掀起了狂热的联欢，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也掀起了狂热的联欢。那么旧金山同性恋举行了一个游行，他们称为骄傲的游行。其实当我们思想这个同性恋通过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以上帝的原则、圣经的根基立国的国家，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美国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国家，对人权他们超过一切。所以在美国同性恋的人数只有2%，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可是同情同性恋、赞同同性恋，甚至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人大概达到60%以上。那这是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如何来面对的问题。基督徒将来你可能你面对的环境会越来越艰难，你才知道说耶稣说你们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人权和上帝的神权啊，上帝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同性恋经过了大概40年的奋斗，他们得到了今天的重大的胜利。我们也去反对过多少次啊，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就到白宫前面呢，我就去举牌子啊，我就写一夫一妻啊，一男一女啊，我们就去喊啊。有一次我蛮失望的，我们有一次基督徒来争取大法官的支持，我们去了大概有10万个基督徒啊，整个的在白宫的前面。那我们教会就很多弟兄姊妹请假，但是大多数都不请假，他们觉得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太大，也许他们觉得支持的。其实在我们教会中间也有人对同性恋啊，这个婚姻合法化持支持态度的，啊，或者其他的想法的。那么，可是那一天，你知道同性恋来了多少？100万。我看到我们基督徒10万人就在那喊两句口号，就呼啦啦啦就散了。可是同性恋哇，大批的拥进白宫之前，我就知道，如果9个法官在上面站着，他们会作何感想？基督徒，你一定要积极地参与你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参与不是搞政治，不要觉得基督徒不能搞政治。政治是关乎人生活的一种准则。如果你不参与，有一天就与政治没关系。基督徒就应该选总统，啊，真正的基督徒，我是指真正的基督徒啊，你要选总统，就应该选议员，就应该选所有的公务的事务，你才能够按照神的 观念来管理这个地区和管理这个国家。美国40年来，同性恋从最小到现在啊，成为合法化的婚姻，这有个过程。1970年，第一个同性恋的婚姻在明尼苏达州，一对同志的伴侣，他们去登记，他们向州政府登记要求结婚，一个是 Banker， 一个是 McDonough。因为他们申请的时候被拒绝了，所以他们第一次提出法律诉讼，他们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他们来告这个州政府。当然这个后来法院判他们败诉。1975年，科罗拉多发出了六对同志婚姻的这个结婚证，科罗拉多第一次发出来了，但是又被法院驳回，判决他们违宪错误。那么到1972年的时候，美国有9个州禁止同性恋婚姻。那个时候刚开始是关于法律，没有定同性恋婚姻的问题，因为婚姻过去就是一种自然的，就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就是一男一女，就是一男一女，所以根本就没有同性恋婚姻这一说。可是那个时候当他们提出诉讼的时候，所以呢法院开始确定，美国9个州确定，从法律上确定禁止同性婚姻。那么到了1999年呢，禁止同性婚姻的州已经达到了37个。那时候看到这个传统的家庭的力量非常之大。但是呢我们知道，自从奥巴马当了总统以后，整个的形势急转直下急转直下。我今天不是批评总统这是事实急转直下。因为他在第二届当选的时候，他公开在选举的时候他支持同性恋支持同性恋。而且这个不仅如此，支持同性恋的不仅是政治人物，还有教会今天的教会，你知道多少教会同性恋合法化了吗？我告诉你们美国的圣公会，他们不仅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的人可以做执事，可以做长老，可以做牧师主教。我们知道他们新墨西哥州的大主教就是同性恋同性恋。那我们知道说还有联合基督教会 Union the Church of Christ， 这个是卫理公会系统的他们也是这个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他们给同性恋证婚，同性恋也可以做牧师。那么还有贵格会还有信义会，甚至还有长老会，美国 PCUSA 这个长老会，他们也通过了关于重新界定了婚姻的定义，他关于婚姻定义他重新界定。我数来数去，好像大宗派都出了浸信会，几乎都全部的沦落。当这个26号，6月26号这个合法化通过的时候，最强烈反对的是哪一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德州。那么德州是浸信会的大本营。哎呀，我就德州我们得开教会去了，我们将来去搬到德州去住吧，因为我们真的未来我们的孩子愿面对很多的问题这是非常严肃的，基督徒要面对的问题，这不是与我们无关，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有关系的。这个德州的州长他叫格雷格，他26号关于最高法院做出决定以后，他立刻在电视中发表声明，他说最高法院已经放弃了他作为一个公正的司法仲裁机构的作用，他已经成为一个由9名非法选举的非选举的产生的成员组成的立法机构。宪法和法院的过去的判决维护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5名大法官则在这个问题上将自己的个人观点强加于整个国家。他说尽管最高法院已经下达裁决，德州人但是德州人的基本权利宗教自由仍然受到保护，没有一个德克萨斯的人需要按照这个违背自身婚姻宗教信仰的最高法院裁决行事。哈利路亚，我们给他个掌声。他告诉你们德州不执行， 德州不执行，所以当天好多人在德州去申请结婚的时候，德州政府给拒绝了。嗯，感谢主。你加州那怎么样？你知道？哦，加州那就不用说了，我们南加州好一点，北加州就更严重，啊，这是大本营。那我们如何来看？当我们看这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其实也在议论纷纷。你上微信，你上你的微博，你看到中国的名人在吵，你知道？那一个叫李银河，这是谁吗？李银河是个女的，是一个性学专家。他觉得太好了，中国就应该实行同性恋合法化，啊，同性恋不合法化就不民主。当然，同性恋合法化真的还是民主国家产生的，专制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很好啊，非常欢呼。那么也有一位不好的啊，也有不好的，那有一位叫做袁立的一个电影演员，他说不好，他说我们尊重同性恋啊，他们的权益，但是同性恋婚姻则另当别论，因为这不符合圣经，不符合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婚姻？因为同性恋说我们只要相爱就可以结婚，相爱就可以成为婚姻。那你爱一个人就可以跟他结婚，不管他的性别，甚至未来都不管他是不是人。你爱一个狗，你可以跟你的狗结婚，你可以把你的财产给狗，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再过50年，也许美国就这样了。这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逐渐的走向索多玛俄摩拉。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当同性恋这个问题通过，是对美国这个国家一个致命的打击和伤害，啊，是致命的打击和伤害。所以我们来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圣经关于关于婚姻，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指到我们今天的情况。哎，回来还没有过呢啊，我在讲这段经文。诗篇，我们看到诗篇前面第一个经文，不要给我动，我还没讲啊。第一引言部分，诗篇第2篇1-3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这句话就是指我们今天，今天人们要自由，我们不要上帝啊，不要上帝。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被人称为啊一种特别的人。那天张志刚牧师讲到说，有个统计说，美国大概是20%的人，差不多1/3的人不喜欢你的邻居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你看，所以过去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都不懂，说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从来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你信什么都可以，你信邪教也可以，也受法律保护，只要你这个邪教不违反美国的法律，你信什么都可以。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我们看第一点啊，我们看圣经怎么来界定婚姻。我们看几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啊，这个神所喜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这个我们都知道，神所喜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而不是啊这个一男一男啊，更不是一女一女啊。为什么呢？我们从经文中看到创世纪2章18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指谁呢？亚当。亚当是男人，上帝创造亚当是男人，对不对？亚当是男人吗？是男人，对不对？没问题吧？那神怎么造亚当呢？用泥土，然后神给他一口气，他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如果这个人没有神的气息，他的灵就是死的。那为什么我们啊信主的是诗篇说他是我们的灵魂怎么样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什么叫义路？神的道路，正确的道路就是义路，错误的那就不叫义路， 对不对？所以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那么这个人成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亚当自己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亚当那个时候他也管理这个伊甸园呢，然后上帝又造了很多动物，对不对？啊，造了很多动物，然后领到他的面前，啊，让他起名字，啊，亚当就在那里给你起叫老虎啊，野猪啊，大象啊，起完了以后他就没看到他配偶。如果那时候亚当看到了他的配偶，就惨了，那今天就没有夏娃了，你知道吗？他就取个母猪，或者母老虎、母大象，啊，有可能啊，对不对？他唯独没有看见他的配偶，唯独没有看见，他给他们都起了名字，所以上帝让他沉睡，从他的肋骨啊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夏娃，称她为女人，把她带到了亚当的面前。亚当说什么？哇，这是我的骨中骨，因为他的肋骨，这是我的什么肉中肉，可以称你为女人，因为你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这四句话你看圣经的排列是一个什么诗歌，人类的第一首诗歌是关于女人的。为什么诗人都给女人写诗的？你看哪几个诗人给男人写诗的？你都没有读过给男人写诗的，基本没有啊，都是给女人写的诗歌，好像给男人写就不叫诗了啊，这很奇怪，很奇怪。你看到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夫妻是不是人类的发明，不是人类的，根据说我们一定要夫妻，人类的文化的发明，法律的界定，根本就不是的。夫妻是什么？夫妻是神所命定的，神所设立的婚姻。所以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4节继续了人类婚姻制度的神圣的来源。当耶和华神造了亚当以后，并造了夏娃，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今天我们不讲夫妻关系，我们只讲夫妻，什么叫做婚姻啊？所以怎么帮助他，我们都知道姐妹们是弟兄的帮助，你们姐妹不要觉得帮助就次等的啊，帮助不是次等的啊。老师帮助我学习，那老师能指导我，对不对？帮助是带有指导性的哦。你看你们家的太太对你不都有指导性的吗？有没有啊？所以这是帮助。当然了，这个姐妹们，她们上帝给她们所具备的独特的啊，她们的敏锐的啊这个感觉啊，是有些弟兄不存在，所以她来帮助你。所以女人出自男人的肋骨，女人和男人是基本一致的 DNA， 具有同样的价值。男女有别是人啊的个体独特性的基本要素。上帝把女人领到了亚当的面前，上帝主动为她证婚，设立这个婚姻啊，而且在未来，在启示录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个婚姻的宴席。你们谁跟谁结婚呢？谁跟谁结婚？你跟基督结婚，教会与基督联合。其实婚姻最终点，婚姻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教会与基督联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啊，他讲，他说的这个婚姻呢是神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为他的独生子预备了一个新娘，这个新娘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婚姻是在地上来体会到这个新娘与新郎的关系，那这是最终的关系，这是最终的关系。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段经文中我有几点的领受，我觉得第一点是离开，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今天的婚姻，当我们进入婚姻，这个姐妹要离开父母了，知道吗？离不开父母的就没长大，没长大啊，不能老跟丈夫说我妈妈怎么说，我妈妈那么说，我妈那么说，你就得听我妈的啊，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新的婚姻是神给你们在一起来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离开。离开是心智上的离开，不是说离开我就不管父母了，父母有病也不去看啊，父母没钱也不给，那这个不叫，这就不孝顺，这不叫离开。离开是表示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经营一个新的婚姻，这个婚姻不是你爸妈的婚姻，是你们的婚姻。所以很多的家庭婚姻有问题的都是没有离开， 我在辅导婚姻中发现很多是把父母的遗传影响都带到新的婚姻中来，而且很多的争吵是因为两个家族争吵，所以这个离开很重要。第一个离开，啊，第二个是什么？赤露敞开，啊，所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两个人没有什么隐藏的，啊，我们夫妻之间一有隐藏，这个里边撒旦就要工作了，隐藏不属于神的，神就让你们赤露敞开，啊，你就是丈夫属于妻子，妻子属于丈夫，不仅是啊财产，还包括你的身体。男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妻子来主张你的身体。那女人呢，也不能主张男人自己的身体，是你的丈夫主张你的身体。我们今天为什么有淫乱呢？为什么有世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来主张我们的身体吗？我们不让配偶主张吗？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三点，我觉得是固守，固守婚姻是，啊，今天我们会讲到这几点啊。婚姻是一种固守的关系，啊，固守的关系。婚姻的普遍的定义是男性和女性的结合，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法则，所以我们称它为自然法则。如果不是一男一女，这个就超越了自然法则。啊，超越自然法则，所以违背自然法则是人类法律的荒谬。那么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宪法所根基的自然法思想是以实现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已经表现这种自然法，啊，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气息，人有生存权，有言论权，啊，人有自己的基本的人权，而且这个人权是天赋人权，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人人不可以剥夺，任何的政府、任何的政治组织、政党都不能剥夺人的尊严，所以这个尊严是天赋人权。我们在维护人权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一切是从自然法则得到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男就是男，这是自然的，女就是女，这是自然的，婚姻一男一女走到一起是自然的，自然的。所以人类在不断的，人类的法律在更新改变自然法则，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悖逆。你知道我到美国国会去过，这个大法官，九个大法官这个判决，啊，这个各地方愤怒了，说这个九大法官是怎么来的？是老百姓选的吗？不是，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大法官是总统指定，总统指定，不是老百姓选的。所以德州州长说，这不是我们的意志，不能代表我们的意志。知道吗？我到了美国的国会，有一次去参观，啊，我们当然也去国会祷告。美国的一个议员啊，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 Bill 带我们去看这个国会。然后在国会的那个投票的那个大厅里边，他一圈都是从古希腊到现在的法律制定者和发明者，那些先贤，法律的先贤，孟德斯鸠啊，好多好多，我数不上名字了，都是一个侧面，都是这个侧面。你就看着他是，这是多少度啊？这是，90度，对不对？你只能看这么大，那只有中间一个人，他是，这叫什么？正面180度，对不对？你能够看见他正面，看两个眼睛，看嘴，看耳朵，两个耳朵，你这个都看一个耳朵，一个眼睛，一个鼻，半个鼻子，他这个看全面的。他就问我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一看，我当然认识他。我说：“摩西吗？”摩西我还不认识。哎，他说你这牧师了，对，你是牧师，你当然认识摩西。为什么摩西在中间，其他都是侧面呢？因为人类的法律是从摩西的十诫、西乃山上帝赐给摩西的那个法版、那刻着的十诫而来的，从这儿发源出来的，发展出来。十诫其中就有一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就告诉我们的这个男女相爱，男女婚姻的关系，十诫。不准杀人，不准奸淫，啊，这个奸淫不仅包括男女之间，还包括男和男之间，女和女之间，不准的。那人类的法律从这延续过来的，可是人却违反这个法则。我们看到第二点，异性婚姻是上帝赐给，这个异性婚姻也啊，不是，我们这个异性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繁殖的一个定律。就是你结婚了，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创世纪1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还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管理繁殖人类，这是很重要的。前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微信群里面就发生了这个争论，对不对？有的人就说同性恋很好吗？同性恋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同性恋就不用计划生育了吗？对不对？你看中国，你搞计划生育搞死那么多人，那同性恋就解决了吗？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那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同工们提出批判啊。其实我跟你讲，生养繁殖管理，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计划。你不要为神担心，你不需要住到地球上去。我想这个世界再生60亿人还是住得下的，对不对？那美国在开发多少嘛？你来到美国，你看到美国多少地方没有开发啊？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人类的这个发展，科技的发展，地球只要和平相处，你养多少人都没有关系嘛。所以你不要为神担心，这不是你担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神在婚姻中的旨意是一男一女啊，一男一女。第二点是一夫一妻。创世纪1:28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啊。在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神必要审判。所以男女的结合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制度，所以合法的男合法的婚姻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夫一妻。我那天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这个牧师，我的好朋友，他说我觉得哎呀，这同性恋我们也管不了了，干脆我们就一夫多妻得了。你这啥呀？你这什么牧师？你这是说什么呢？当然他是开玩笑了。他说我觉得中国那种一夫多妻挺好的啊，这个老祖宗的东西还是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说，如果有一天同性恋大行其道的话，婚姻确实会带来很多多种样的冲击，多种样冲击。那有的人说我一夫多妻总比同性恋还要好吗？对不对？那神让我们生养众多吗？那我一个人生不多，多点太太就生得多吗？对不对？这些观念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啊，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因为神在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是一夫一妻，是表示他们的忠贞。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表示教会对基督的忠贞，教会对基督的圣洁。所以保罗在讲到教会观的时候，他说教会是什么呢？基督的心腹。什么是心腹呢？心腹就新娘子。基督有几个心腹啊？基督就一个心腹，就是叫教会。那你有几个心腹啊？你也就一个心腹嘛，就你的妻子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两个，教会找你谈话了。教会是要找你谈话的。你过去，那你讲，我过去我们教会也有我跟他们谈话的，你知道吗？我就说，那你就干脆你就废掉一个呗。他说不行啊，两个都很爱呀。那你想，如果你脱离了圣经，你两个都可以爱，所以他就后悔，他成为基督徒。他说我莫不如成为回教徒，我回教徒我还差俩呢，我再娶第二个，你知道吗？我可以娶4个啊。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来每次跟我打篮球，跟我在一起，10几年前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啊。他的太太就有时候也跟我们在一起玩。有天我们在他家吃饭，我就讲说现在他就说啊，这个洛杉矶怎么样？我们就谈说洛杉矶那边有个二奶山呐、啊，这个好多人都二奶都搬到那儿去住啊，那房子现在涨得很快啊。后来他的太太脸色就不是特别好看了。然后我走了，我们一个姐妹就提醒我，牧师你说什么，人家那太太就是二奶。我说我哪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要知道我该说也得说呀，对不对？我得说圣经的话嘛，我不能因为你二奶我就不说了。那我说结婚没有？那我有一天我就跟他谈了，我说你这个都受洗了你知道吗？你怎么搞的，你还两个太太呢？哎呀，他说你看他大太太生了一个孩子，这二太太生俩孩子，在美国生俩。他说他们俩是不碰面的，那个在中国，这在美国，反正我一半住中国一半住美国。 哎呦，我说那你这信主了，你没搞清楚这事？他说我也知道啊，那我没有办法呀。那我说哪个都是孩子的妈，你说我不要哪个？那这是挺难的啊。可是一夫一妻，在美国未来可能会有一夫多妻的法律。既然同性恋都能够合法的婚姻，为什么不能有一夫多妻的法律呢？那些娶了二奶人会争取，跟同性恋一样，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争取，不断的争取。而他们都社会精英，他不是精英，他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他能娶二奶吗？农民大奶都娶不着，一个都找不着，没钱的一个都找不着。所以这人也会争取他们的合法权利。我告诉你，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有这个组织申请的。我一个同学都会说，这个有一天中国就实现，这也没什么坏处吗？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离真理差一点点，我们就会越差越远，啊，越差越远。男女的结合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夫妻关系的固守是神所喜悦的。那有的婚姻神不喜悦，有的婚姻神喜悦。那神喜悦是什么呢？固守，一夫一妻的固守，这个今天的当代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多少婚姻能够走到底呢？过去有叫做金婚、银婚、钻石婚，现在下一代人，就不用说下一代，我们这代人可能金婚、银婚、钻石婚的都不多了。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结婚晚，很多三十岁还没结婚的，很多四十岁还没结婚的，你还有什么钻石婚吗？钻石婚要70年，对不对？你哪有钻石婚呢？你40岁结婚，活110岁，你钻石婚？结婚太晚了嘛，对不对？第一点哦。另外，这个现在这个啊，还有啊，还有，当你这个婚姻不能持久的时候，就世界的引诱，世界引诱成为这个破坏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很多婚姻被破坏啊，被破坏。所以在圣经中，当我们看到说基督教关于婚姻中的这种啊生养和繁殖是得到上帝称赞的。他说你要生养众多，我常常说众是多少啊？我们简体字是3个人成为众啊，那个字儿就那么写，最少3个人才叫众，2个人叫对儿，双，1个人叫单儿 ，single， 对不对？3个才叫众。所以我们有多少生3个？举手。怎么就这么几个呢？想生3个举手吧，这样。感谢主啊！我看有的50-60岁也举手。那就是还想生嘛，对不对？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真的是做任何事我不考虑上帝的想法，我们就考虑我们的想法。带个孩子多难呢，不容易啊！美国花钱又多，可上帝说生养众多是命令，那我们都没有听命令，我也没有听命令，我也该认罪悔改。现在想晚了 ，too late 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可以。啊，要归功给共产党，人家有计划生育把我们给限制了，他们要面对上帝，对不对？他们要面对上帝呢，他们计划生育嘛，所以我们给限制了。要不限制，我爸生7个，你想我能客气吗？总是也得生。我爸生7个，人家93岁了，对不对？我妈妈也生了7个，人家90了，人家健康得很。有人说，哎呀，生养多的对身体不好，生养多的，哎呀，经济也没钱，都是钱都花在孩子身上。我爸爸当年就90块钱的工资，啊，一辈子我们家9口人一人10块钱，对不对？现在连买碗面都不够，你想我们不也都长大了吗？神也不是把我们都带大了，还都带上了大学，还把我还带到美国来，当然我逃过来的啊，那总也带到美国来，虽然不是留学来的，来到美国不怎么也混个硕士学位。所以感谢主，你担心什么呢？上帝养你，你们不要担心，你只要完成上帝的命令，上帝会给你更多的。我也感觉我看到我们教会3个以上的家庭啊，更和睦，夫妻更和睦。3个以上的家庭呢，孩子以上更富有，因为你生孩子越多，上帝给你钱越多嘛，你要供应孩子嘛。那你又不生，上帝你们又弄的钱干嘛？就俩人。就拿过来给生的多的，我告诉你，真是如此啊！马太效应，多的还要更多，少的还要更少，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在基督教的教义里边，没有性羞耻，婚姻之内的夫妻关系是美好的，是上帝所喜悦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及夫妻同居的生活时，他认为夫妻的性行为不是污秽啊，不是污秽，他反而认为夫妻是属于对方的啊，属于对方的。那么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夫妻关系里边的性是美的啊，美的，甚至这个男女之间连你同房的次数每一周都有规定，如果丈夫达不到，妻子可以去告长老去，因为你根据你不同的年龄，你就应该是有这样的关系，那你达不到，你肯定在外边去做坏事去了，告长老，知道吗？而且保罗也说夫妻不能够分居，除非祷告可以分房，否则必须在一个床上住，你知道吗？这是指夫妻。所以夫妻之间是基督教的观念，对夫妻之间的观念是美的，不像佛教什么和尚尼姑，他们关于性他们会想到一些污秽的东西，当然婚姻以外的那就是神不允许的啊，是污秽的，不仅如此也是神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圣经中规定我们这个一夫一妻，就是让我们走到底。那我不知道同性恋这个婚姻可能是未来会越来越多，可是你会看到他们走到底有多少啊，能不能生养儿女，当然有人生了。我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个 YouTube， 特别有意思，一群美国的小孩，有七八岁的、五六岁的、十三四岁、十四五岁的，来辩论同性婚姻。你觉得多有意思啊？那个最坚决反对同性婚姻是五岁小男孩，说 no， 这个我不会跟男生结婚的。这个 no， 他才五岁，我也不知道他懂多少。最支持同性恋婚姻是十五岁的那个女孩子，她觉得什么不可以呢？那就他们就讨论到说，那不能生育怎么办？她说那就去做人工啊，你看十五岁都懂这个，就去做呀，就生啊，做。你做人工，你也不是上帝造的，你知道，你是人的，人是神所造的啊，上帝不会长期的容忍一个同性恋的社会，上帝会有审判带来的。我们从索多玛、俄摩拉我的毁灭，我们就看到明显的例子。我们大家熟读圣经，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十九章，一直到这个十八章是这两章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原来是非常的繁华的、繁荣的城市，就是像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就是这样的大城市。那人们都想来这种城市生活，所以亚伯拉罕的侄子洛德呢，就不断的移，最后就搬家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一个繁华的城市。可是这个城市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这个发展，最后慢慢的变得堕落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异性婚姻了，都是同性婚姻，是不是婚姻不知道，都是同性伴侣，伴侣。你看到当那个天使，这三个天使，三人到索多玛、俄拉去观看，这三人我们知道是代表着圣父、圣子、圣灵来到索多玛去观看的时候，发现那里边全是罪恶，所以他们要毁掉，神要毁掉这个城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曾经向神求啊，亚伯拉罕求什么？说这个城市如果有五十个异人，主啊，你还毁掉吗？主说那我不毁掉，有五十个异人我就不毁掉，那这城市上百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五十个异人都没有，什么意思？五十个遵行神旨意的人都没有。那亚伯拉罕又说，那要四十五个，再求掉五个，主说四十五个我也不毁，他说那三十个呢？说三十个也不毁，他说二十个呢？二十个我也不毁，他说十个呢？谁说十个我也不回这个城市？亚伯拉罕再没话说了，他十个都找不到，这个城市一个异人都没有，就罗德勉强算为异人，因为他是异人的后代，知道吗？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神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神就到了那个天使就到了那个城市，到了索多玛。你知道到索多玛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两个天使有一天到了索多玛，罗德坐在索多玛的门口，十九章说，看见天使迎接他们，俯伏下拜说，主啊，请你到仆人家里洗一洗脚，住一夜，清晨再走。那么他们说不用，我们到街上就可以了。罗德说不行啊，还是住我家吧。那么天使就住他家的时候，整个城市都轰动了， 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那两个天使，男人的样子，你知道吗？任我们所为。那么罗德呢，就出来了，把门关上。罗德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啊。”他说什么呢？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住在我的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啊，又说：“这个人来我这里聚居，还想做官吗？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你看那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索多玛为什么神要？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神为什么要毁掉索罗玛、俄摩拉呢？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世界就不断的走向索罗玛，不断的走向俄摩拉，啊，不愿俄摩拉。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他们照着他们的一味的行淫，随着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犹大书一章七节，请您告诉我们。所以那九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持强硬的反对同性婚姻法立场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斯也很愤怒。他虽然是首席大法官，但他只有是四票中的一个，他失败了。所以他在宣读这个决定，他要代表这九个大法官宣读决定。虽然是他自己不愿意，他投了反对票，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是他还得宣读这个决定。他在宣读决定是这样说的，他说：“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虚，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对于这个裁决，强制改变了数百万年来形成的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他责问说：“我们到底把自己当作谁了呢？”他并以法学家的权威宣告说：“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所以我们就常常想到宪法的问题，而今天也涉及到宗教自由的问题。可能将来很多的教会的牧师不敢在台上再讲这个题目了，他们要被告，啊，要被告。那么如何来保这个民主国家，如何来保障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的第一个自由，它比言论自由还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思想，你心里所想的你都不能去表达，都不能去做，这对人的一个人性的最大的捆绑。很多国家是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很多国家就一个宗教，或者没有宗教，反对一切的宗教，或者就是一个宗教，你不是这个宗教的就不行。那么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所以这里面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有佛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你不知道名的宗教，他们都依照法律来注册，他们开始他们的聚会，没有问题的，这国家法律是保护的，而且不许互相攻击的，啊，不许互相攻击的。可是呢，美国自从美国的自由化的思潮越来越泛滥的时候，基督教越来越受到歧视，这叫对多数的歧视。虽然基督教在美国是多数，可是对少数对多数的歧视。可能你还不理解什么叫少数对多数歧视。比方说，我们教会建堂。我们建堂，基督教建堂，到了一些的政府就不批。我们在维吉尼亚的时候就是如此。为什么不批呢？因为基督教的教堂太多了，不需要再建了。可是如果你是穆斯林，他就批，因为他说穆斯林跟基督教比，那他们的教堂少多了。你要佛教呢，他也批，啊，他还主动的给你批。我告诉你，你不信，这就是对多数的一个不公平，因为你基督教会虽然多，可基督徒的比例高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咱们这个州，咱们这个县叫什么，Chino Hills， 我们好多教会在那申请都没有被批啊，都没过，你知道吗？结果有一个大的那个是印度庙还是泰国庙，就在那个71号的边上，就不仅批剪彩的时候，市委领导不是市委领导，是政府官员都去了。对多数人的歧视，有一天你会面对着同样的。我们有一个这个在这个俄亥冈州啊，俄勒冈州一对夫妻卖蛋糕店的，开蛋糕店的卖蛋糕，有一对同性恋的女孩子找他买结婚蛋糕，他就没给他们做，他们现在就被政府起诉，判他们赔他9万多美金，判9万。当然，这对夫妻说他们要打官司打到底的，他们要用宪法规定的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如何来看我们的正常的婚姻？正常的婚姻第三点是一生一世的，啊，一生一世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4到6节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人不可以分开。以弗所书5章30到33节说，啊，以弗所书五章，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要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当保罗提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认为啊，他不仅是要一生一世的，而且他引申到婚姻的神圣，婚姻的神圣引申到基督与教会的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的核心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深爱着教会，为教会舍命，那么基督与教会也成为一体，不可分开。所以从婚姻的关系上说，可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婚姻可以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所以一生一世的婚姻是蒙神祝福的。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讨神的喜悦，要建立你的婚姻，就要一生一世。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不容易的，一生一世是不容易的，因为上帝创造的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到一起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能够走过来，我们也感谢主。我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我们家这个我的父母啊，在微信群里边，他们说这个我的父亲啊已经93岁了，我的母亲已经啊90了。那我的母亲是17岁结婚，那90了。这是多少年了？这叫什么婚了？啊，钻石婚了，那肯定是钻石婚了。啊，我的爸爸这个20岁结婚，现在已经93岁了，结婚多少？63年了，啊，63年了，钻石婚，啊，67年了。Sorry， 对不起，数学不好，啊，73年啊。所以你看到他们一生一世走过去，给儿女带来什么榜样？给你儿女带来，看见他们，我们真的是归荣耀给神。我们有这么好一对啊老父母，他们还爱我们，那他们在，我们就是这个家就是在的，对不对？在，我们感谢主啊。那他们经过风暴吗？他们经的比我们还要多。你想他们经过多少？我的父亲得大病，30多岁的时候，脾大肝硬化，因为爱喝酒，土改工作队的时候打土豪。分白酒，然后就喝完了就喝得很多，就肝喝坏了，就肝切掉了1/4，脾那个他的脾全部切掉，脾大肝硬化嘛，没有脾，结果他现在活到93岁，啊，感谢主啊！你看他们经历了反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什么都经历了，他就没有经历过腐败，你知道吗？79年我爸爸就退休了，离休了。79年中国还没有开始大面积腐败，他没有赶上，这是他骄傲的部分。他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赶上腐败，那这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那过去他是新共产主义了，他就觉得今天的干部全腐败了，都背离了共产主义道路。啊，今天他信耶稣了，他才知道人类就是背离神的道路，什么都是背离神的。80岁受洗，成为基督徒。哇，你一打电话，他一开口就是感谢主，什么都是感谢主。啊，我说你最近有病吧？我打电话说有病住哪儿啊？他说住那个高干病房啊。我那一层楼就我一个人。我说那怎么其他病房？他说都死光了，这一代人没有了，就是这个老八路这一代没了，所以他们就享受着那层楼就他一个人。然后他说感谢主，就我一个。我说那个他说医疗全报销了，感谢主。他不感谢政府的，感谢主。你看人信主以后多不一样。所以你看在于儿女，现在他已经有重孙子了，一大堆重孙子，40同堂，多幸福啊。如果你不走到底，你不一生一世，哪有什么40同堂啊，啊，20同堂都没有了，我告诉你，不知道40同堂。所以合乎神的旨意的婚姻就是基督教的婚姻，你们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就是一生一世的婚姻。那我们如果看待同性恋，我们不觉得同性恋的婚姻是对的，当然我们还是用神的爱来爱所有有同性恋这些问题的人，但是我们在婚姻问题上我们站在圣经的立场，你们我们也身体力行圣经的立场，我们真正做到基督徒神所让我们做到的婚姻，彼此相爱，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生养众多，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基督教的婚姻有一天会被全世界来赞同，说这是真正的最好的婚姻，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我告诉你，我最近也看看人民网啊，共产党的网站叫人民网，你们知道吗？是共产党中央的网站，党中央的网站人民网。当谈到基督教婚姻的时候，人民网是大家赞同的。人民网是这么说的，前一段他登了一个人民网的文章，他说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是上帝设立的，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上帝造人类始祖亚当以后，认为他独居不好，便从他的身上取了一个肋骨，为他造了配偶夏娃，与之共同生活，这是人类婚姻的开始。你看共产党都承认，对不对？然后他说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婚礼，祝福过婚宴，变水为酒。你看他在这挺懂的，你知道吗？我国教会要求结婚的基督徒先去登记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取得结婚证后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教会的婚礼只是上帝的祝福，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他说尽管旧约圣经中有古人五代伟人纳妾的故事，但是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明确指出，上帝造人造的是一男一女，而且是二人成为一体，因此基督教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对的。一方面在教会的婚礼中，牧师要新婚夫妇在上帝和会众面前彼此许诺，今后无论任何困难都要信守婚约，彼此忠诚，厮守终生。这反映出基督教重视婚姻的神圣性，并要求信徒严肃对待。另一方面呢，基督教认为已婚者与他人同居或重婚都是犯了不可奸淫的诫命十诫，是一个信徒必须弃绝的罪行，罪恶行为。所以呢，这些对保证婚姻的相对稳定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你看他评价的还蛮准的。然后他说，婚姻中男女平等也是很重要，基督教神学的重要部分命题，男女平等。他讲到，因为男女同受神的恩典，是平等的，所以他说基督教婚姻的神圣性在于特别强调家庭应该建立在互爱的基础上。上帝要求信他的人都能够彼此相爱，如果连夫妻家庭成员都不能彼此相爱，那怎么去爱更多的人呢？所以如果有了爱，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不协调以致各种矛盾就比较容易克服，所以敬老爱幼相互帮助的婚姻家庭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他说基督教的婚姻与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是完全符合的，所以 教会引导信徒按圣经的教导去对待婚姻，也有利于建立和睦幸福的家庭，有利于国家建设、四化建设、社会稳定发展。你看人民网，我们真的要为美国祷告，发现美国越来越远离上帝。那我们做基督徒在美国，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守望、带祷，我们要关心这个国家的事务，该发生的就要发生，该投票就要投票。你们，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请敬拜的团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愿触动你的心弦。哈利路亚。来，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愿触动你的心弦，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投你心。
在我们生活中讨你的喜悦，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讨你的喜悦。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主啊，遵守你的旨意，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一生一世永不分手。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来，主啊，真的是通过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罪恶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纷争的时候，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你说洪水虽然泛滥，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主啊，我们知道你永远坐着为王，永远掌权。主啊，在教会里掌权，在世界里掌权，在永恒中掌权。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降服在你面前，单单的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为美国祷告。主啊，求你让美国这个国家悔改归向你，让这些法官悔改归向你，让这些国家的领袖悔改归向你。哈利路亚。是吧，让你的爱在这个国家彰显，是吧，让你的公义在这个国家彰显。我们赞美你，保守你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为着真理来征战，站立得住。在基督里边，不管外边多少的试探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单单的讨你的喜悦，完全的属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